感じでしょ。好，我们现在开始腓立比书。我开始之前还是再提醒弟兄姐妹一下，我们要求弟兄姐妹每一周回去先看哦。所以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之前看过了就不用看，就是说比如说你看过腓立比书去年看过了就不用看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去年看过了可能你忘记了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每周都回去看。现在应该容易多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连创世纪都啃过去了现在没有什么理由不看的所以提醒弟兄姐妹一下，不是以前看过就不用看了。好，我们先把一些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腓立比书。好，好，我们去一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一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我们一起齐声的来念，请。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是凡事上当，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二章的第五节，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第三章的第十节，第三章的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第三章的第十二十三跟十四节，十三跟十四节，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得的赏赐奖赏那么最后的一节是第十章的第十二跟十三节，第十章十二跟十三节，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嫁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祷告。父啊，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在这你儿子复活的早晨，我们再次奉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求主你继续跟我们说话，把腓立比书里面的经义跟我们说，好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神你的心意，能够把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活出来。奉主名祷告，阿们。好，腓立比书很短的书四章不过却是非常美丽的书。在这个这个书呢是很虽然是写给教会的，不过是很亲切很个人化的，它里面没有什么一些可以说是好像以佛所是这么深奥的道理，不过里面呢有许多了保罗他自己的他自己的经历，他对弟兄姐妹的爱跟同工之间的爱的这种还有里面怎么样让彰显的这个基督的谦卑基督的这个性情怎么在保罗身上跟他的同工们跟教会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很美丽的一本书。几乎这本书里只有少数，可能只有三处说到， 就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啊。不过总概来说，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还是很好的见证啊。所以这一本书呢，它的主题是就是说到了在保罗他的怎么从他的经历上，以让基督来做他生活中的一切，怎么成为他这个生活中的四件事情。就是生命，这个心思或者是榜样，然后就是这个目标跟力量，基督啊。所以这本书如果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你如果我问你腓立比书说什么，你可以说基督是一切的一切，或者基督是我生命的一切啊。这个你可以很简单的说基督是我生命的一切。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就是参孙弟兄写的《基督是一切》。那首歌真的很好，可以配合这本书，因为那首歌所说的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这本书所说的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啊。我们可以从保罗他的同工们，特别是两个同工弟兄姐妹记得这两个同工的名字吗？提摩太，还有以巴弗提还有就是腓立比的这些众弟兄姐妹们他们彼此之间的温安，他们的关怀，他们的爱，真的在这本书很这个丰满的显露出来，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那么这本书呢它所以它分段是很简单的，也很明朗的就是第一段有四章，每一章就有一个主题。第一章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因为保罗这里所说的话是现在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很出名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说基督是我的生命，是保罗的生命这个也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么第二章的重点呢，是说到了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这个第二章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写到主耶稣将卑为人这个最荣耀最全备的一章节从特别从第五节一直到十一节，这个是一个宝贝，基本上这一段经文是让我们看见主的将卑这个是非常美非常宝贝的一段经文那么第二章就说到以基督的心为心或者简单一点就是说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那么第三章呢就是说到我们不是保罗不是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望着标杆直奔吗那么所以第三章呢就说到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标杆那么第四章呢特别是也是很出名的一个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那个力量那个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不能做什么，不过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个是基督是我的力量所以这很清楚的把四段的四章里面的重点都可以这样子分成四个，非常清楚也很容易明白那么腓立比书它跟以弗所书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看你读以弗所书就说到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话真的是浩大何等的荣耀等等这些很大的话在腓立比书就不一样，没有看到这腓立比看到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很亲切的话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强烈的对比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里我们看见神这个旨意何等的高，何等的雄伟是你看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全显了我们保罗会用这种的话这个永远的旨意这样子的话所以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何等的阔，何等的高。那么在腓立比书呢让我们看见的是基督他的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分量地位是何等的深基督你腓立比书你就看到一个字深，很深。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哇很高，好像很高的腓立比书哇真的是深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个主不单只是高坐在天上 我们不单止与他坐在天上，这个主还是在我里面的啊。这个是腓立比书跟我们说的啊，所以腓立比书非常实际的一本书。那腓立比书写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我们重复很多次了啊。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有四组啊，监狱书信呢是第几组？第三组啊，第三组，第三组里面监狱书信就是说监狱写的，里面有四本书啊，这个是第三本嘛哈，当然这个圣经里的排序是第二了哈，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跟以腓利门啊，前面呢三本呢，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呢是写给教会的，腓立门是写给一个人的，给腓立门。那么在这个写给教会的书里面呢，以弗所跟这个哥罗西，以弗所说最教会的身体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中间就插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腓立比书，就是这腓立比书就看见这个基督怎么样在我们实际个人跟教会的生活上怎么来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啊，这很美的啊，这本书。所以它是这四本书呢都是同一次，几乎是同一两年之间，因为他在监狱啊，这个罗马的监狱呢大概他就在里面两年啊，之后其实他出来了啊，所以就是在主后61跟62大概这样子哈，没有人知道实际是什么，不过大概是61、62年左右。那么腓立比很可能就是他这本书四本书里面最后一本写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觉得会这样呢？因为保罗在这里他写的时候，他觉得啊，我可能很快就会被放出来了。他觉得他有说这个第一章的这个第一章里面他有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接着基督之灵的你们的祈求和基督之灵的祷告啊，我终必叫我得救。那么这个一章的19节，那么下面他也有说他很快他就会这个出来，他这个心里有这个的感动，他说神会帮助他你出来。所以很可能当然我们不一定知道哈，没有确据不过很可能他是最后一本在监狱里写的书，不久之后他就出来了他就出来继续的传道，之后就写了第四组书第四组的就是所谓的教牧书信好，那么大概我们知道他时间是哪里。那么他是他写的这本书呢是写给腓立比嘛腓立比是一个城那么他是谁帮他拿去的呢这里有写他是在他提到了两个同工最多的，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所以他是叫以巴弗提带去的，在第二章的第25节第二章的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所以呢这个以巴弗提呢是保罗的同工他是从腓立比派过来的。其实腓立比他这个腓立比教会差派这个以巴弗提，其实他是把一些奉献金钱上的奉献拿给保罗，供应给保罗这么他来到了，那么现在以巴弗提又回去了送他回去，所以就回去的时候送他回去就把这一封书信拿回去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以前他的书信都不用邮差的亲人自己的同工带去的，非常非常这个亲切的亲切感，现在不像微信这亲人带去那么所以这份信就由以巴弗提就这样子带去所以这个是他的弟兄所以顺便提一下他保罗称呼他的同工们呢，他是称呼他为弟兄很美丽的，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弟兄不管他是什么传道人是牧师是长老他们彼此之间是弟兄相称 啊，这个是在主内我们彼此都是弟兄都是姐妹啊，这个是很漂亮，保罗称他的同工以巴弗提为弟兄，我的弟兄。好，那么我们知道他是谁把他送去的，那么我们去那现在去想一下，究竟保罗写这本书呢，那时候他是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啊？那么他的目的呢，他有四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很特别，在保罗所建造的教会当中呢，腓立比对保罗呢是有一个特别的爱在里面啊。在保罗，我们之前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他曾经说过啊，你看我们传福音的应该靠福音去这个过活的嘛，为生啊。不过我们我跟这个巴拿巴，我们没用过这个权柄，就是说他因为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是自搭帐篷啊，自己养活自己的啊，而且还供应给同工们啊。不过这不等于保罗完全没有受到弟兄姐妹的爱啊。所以有在众多的教会中有一个教会是特别爱保罗的，他就常常的供应给保罗生活上的需要，他会把就是奉献金钱的奉献奉献给这个保罗。那么保罗呢，他这里他因为以巴弗提来探望他来照顾他就是那么保罗要写信跟他们说谢谢感谢所以保罗他就是要第一个原因是要感谢他们所以很个人的理由，他写这些信虽然是写给教会的，可是理由是很个人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他叫以巴弗提带回去呢那么 也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因为以巴弗提从腓立比去到罗马，其实他的路程挺远的，有就是有这个可能有应该有500公里以上很远的就 你看这个，一个是东欧，一个是这个罗马要过海的所以呢他叫到，因为他去到那边，去了罗马见保罗呢之后呢，他病了，他病得很重，他说几乎要死，就是这个跟了保罗同工的这个以巴弗提，第二章里面他说他是几乎要死，也保罗也很担心了，如果他死在这里，真的是他亏欠这个弟兄，所以他其实要这个弟兄回去，一要他之后好了，他是要他回去的时候呢，他就让对腓立比教会有一个交代，说你们不用担心这个弟兄，他现在我差派他们他回去回家所以让他们安心，因为现在这个他虽然之前是重病，可是现在他好多了所以第二章里他就是说了这些话比如说他2章27节，他说他实在是病了，似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神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伤加忧保罗很爱他的同这个以巴弗提，他重病了，他真的很担忧，他也知道腓立比教会也很担忧因为这个帮助这个他去服侍主，去服侍保罗，可是现在他连自己都病了，不过现在他送他回去，因为他好了好多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向他们说感谢，然后也向他们说好，你看这个弟兄以巴弗提，他其实你不用太担心，他虽然以前几乎要死，现在他好多了很怜恤他。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保罗他因为他进了监狱嘛，他进了监狱呢这个腓立比教会其实很担心很关心保罗他觉得哎呀，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弟兄他进了监狱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在监狱里受苦他是不是不能再传福音等等神的工作怎么办呢，所以他保罗写信给他回，其实就是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 是要安慰他们啊。第二个原因啊，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呢，就是说，其实我虽然是关在监狱里面，可是神的福音更加的兴旺。他说，一营全军都听到这个福音了。他说，他知道我被捆锁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啊。这个是保罗在第一章里跟他们说的啊。他说啊，所以你们啊不用担心，神的工作还在继续，就算在监狱里面。啊，有很多义营全军，义营全军就是在宫殿里，啊，这个罗马，这个罗马皇帝服侍他的人啊，在监狱里要，啊，这个管他的那些人呢，他们都知道，听见福音了。因为呢，保罗虽然是在监狱里，可是他有一定的自由能力的，人家还是会可以来探访他的，那第一次他是比较自由的啊，其实他之后他还被关去另第二次。那一次就是他被最后他是根据教会的历史圣经没说不根据教会的历史他是被砍头了罗马城外面他被最后他去殉道了。不过第一次呢他神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是有一定的自由性。那么是第二个理由了哈，我们说了。第三个理由呢就是他要趁着这个机会他知道腓立比呢他听到可能以巴弗提跟他提起腓立比教会虽然是很好他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这个教会确实很好真的是很棒的教会你要是因为找一个很棒的教会真的是一个腓立比不过里面不是说他没问题他也有问题没有哥林多这么多问题了他里面主要有三个问题他要写这封信呢他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够帮助这个教会帮助弟兄姐妹那么第四个所以三个吧这三个理由哈其实这个 我之前说的我想到第四个其实可以把它归纳成第三个问题就是要问他们问解决问题问题有三种等一下我们会说到他们教会里面有三种三个问题所以有三他写信的原因有三个哈记不记得弟兄姐妹对对就是他第二个是这个在一个是我再重复一次吧这以巴讲了这么多第一个就是关于以巴弗提他不是生病吗而且他带了奉献给保罗保罗现在要感谢教会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而且也跟他们说以巴弗提没事了 他就是他没死了 他很好不要这么担心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担心保罗本身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他的这个服事怎么办呢福音怎么办呢工作怎么办呢那么你在教会里这个监狱里是不是很苦啊等等那么保罗就安慰他们说其实在这里 有许多人以前我传福音传不到的现在义营全军在这个罗马里面的这个做官的人做兵的人他们听见福音了就安慰他们说神还是在做事那么第三个问题呢第四个原因他要写呢是因为教会 有虽然很好不过有一点问题有三个问题那么他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三个问题这个原因那我们还是去这还没有直接再深入的看这个书信本身我们还是去明白一下去明白一下这个腓立比的背景腓立比教会圣经里其实记载的蛮多的如果众多教会中它记载蛮多的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书信呢最好一定跟使徒行传一起看因为使徒行传是历史书信是历史的解释里面的真理的解释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就是第十六大概就是因为是他第二次循环步道去到东欧嘛因为原本他第一次只是在小亚细亚第二次就过河了过海了去到东欧所以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十六章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个腓立比呢，他的这个名字为什么叫腓立比呢？其实这个名字其实是很挺出名的，因为他的儿子很出名。儿子我们可能知道，腓立比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儿子呢叫做亚历山大大帝啊。亚历山大我们都知道哈，他这个三十多岁就把几乎整个世界都统治完的这个人。不过他的爸爸呢叫做腓立比啊，他的爸爸是可以说是占领了这个城市，所以也就这个城市呢就把他就命名之前是其他名字了，自从他爸爸那个年代开始呢就变成叫腓立比城了。腓立比城呢是现在也是废墟来的啊，不过以前呢是那一个那个年代叫马其顿，是一个罗马的省，因为是罗马帝国嘛，罗马帝国马其顿是他的省里面很大的，这个省里面主要的城市其中一个就是腓立比，它是一个防筑城，意思就是呢它是一个军事城，军事基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要你要从亚洲来到欧洲你要经过那个城啊，所以那个是军事要地啊，所以是一个军事的城市，当军的里面很多军人啊，很多而且住在里面的人民呢他们是罗马人，他们就是罗马公民啊，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很珍贵的，罗马公民是很珍贵的身份，因为罗马你有种种的优待，你能投票等等啊。那个是腓立比啊，他附近有很大的一个金矿啊，所以也有人在那边挖金，他的城里面就是这样子，也很这个有它的地理的位置很特别啊，是一个军事的城市，也是东面到西面必经之路。那以前有一条路啊叫做叫什么，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了，总之就有一条路就从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啊，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大概那边Istanbul 啊，那边呢一直走一直走，你一直直线走向西，你要去到一直走到就到了这个欧洲，然后你就要过一个海，你就到了这个意大利啊，这样子你有一条路直接可以直走，直接都意大利，过了海之后呢差不多有100公里之后呢过了意大利这个不是好像一个靴子吗靴子，对不起，靴子。那么你走上去就有一个城，就是罗马城了，所以你可以直接到罗马城的啊。它有一个路，那么那条路呢，今天其实还在的，有一部分还在啊。中间呢，你一定要经过腓立比啊，所以腓立比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它是一个防筑城啊。而且那边有山脉，都是山脉，从南到北啊。可是中间就有一块凸下来。那吐下来你要进就是腓立比那个地方，所以人都要经过那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也是为什么我想是圣灵为什么让保罗去到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保罗早期传福音，保罗传的福音都是他不去乡下的，他都是去城市，他是一个城市他在城市里面布道啊，他保罗不是去乡下的，他去的都是大城市。他去到腓立比，他就在里面我们记得他是怎么去腓立比的吗？如果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记载哈，他们这个其实他这个记载呢就在16章就在里面啊。简单的我们复习一下，就是他这个去腓立比肯定就是神的这个带领他的啊。保罗他原本是他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他其实是要去以弗所的，因为以弗所也是一个大城市嘛，那个很重要的城市，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就在以弗所。可是圣灵这个，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16章的话，那边就会跟我们说圣灵不许他去啊，圣灵拦阻他，他不去。那么他原本，那么他说不，那么他也想去彼推尼 比顿尼是什么呢？他其实是要去到那个这个北方啊，可能去到苏联的南方，他想去到那边的，可是圣灵说不给，啊，圣灵刚关门了，昨天我们看见圣灵引导我们他可能会帮我们开门啊，这个是圣灵引导，圣灵也会关门，关门也是一个引导啊，所以保罗他就是很。圣灵充满，圣灵怎么带领他，他就顺服圣灵，圣灵不给了，不走了，他就没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去到特罗亚，特罗亚是一个港口。那特罗亚里面呢，他就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所以这个声音就是出名的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就是在马其顿是就是腓立比这个城市的这个省呢，有人说你过来帮助我嘛。帮助我们，你过来帮助我们，有一个解经家叫做 Ramsey 啊 ，Ramsey 呢，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不过他呢，他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特别有一个特别的贡献，就是，他就跟着保罗的行程呢，他自己去走。然后他把所有的这些城市啊、路线啊，他全部记载下来，那么他就写了，这个保罗这个大旅行家啊，他写了一本书，啊，很出名的啊，不过比较古典的书了。不过他呢，他就为教会留下许多的宝藏，就是说啊，他这些文件有些以前有人曾经怀疑，哎，《使徒行传》这些是不是真的？这些城市。啊，他真的全部都走了啊，然后需要全部记载下来。那么这个人呢 ，Ramsey 呢，他就说，哎，很可能这个马其顿呼声这个人呢，就是路加。那么他的根据呢，是因为《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那么就在这个十六章那边，你不是《使徒行传》不是常常是说你们吗？你们他们，可是到了十六章，到了马其顿呢，他就变成我们了。所以他个人的感觉是觉得啊，可能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就是路加在那边呼叫，祷告啊，保罗就听见了啊。不管怎么样，是不是也好，总之这个全是圣灵的带领，保罗就这样子去到腓立比。那腓立比呢？他去到腓立比呢，有三件事发生，这三件事呢，给了这个。教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开始，这三点呢就一个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军事的城市，所以他很少商业就比较少的因此呢犹太人也比较少，因为犹太人呢他们都因为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就不拜偶像了，他们转去拜金钱去了哪里有钱他们就闻了，他们就去了你看今天华尔街全部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美国经济一半都在犹太人的手中他们呢所以这里比较少犹太人呢，少到一个程度呢，他们没有会堂。你知道保罗每一次去早期的时候他去传道，他都是去这个会堂里面安息日进会堂，然后他去讲道的。可是那边没有会堂，他就去了城外面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有一些人在祷告有妇女，都是妇女那些妇女很虔诚在祷告，所以保罗就去那边讲道，然后就有人信主了其中一个就是叫吕底亚的这个女的商人，卖紫色布的这个女商人所以她是一个有钱的女人，因为卖紫色布都是卖给王室里面的人，那么而且他得救了之后呢，他还信主之后，他还请保罗去到他的家招待他，很可能之后腓立比教会呢就在他的家里面那么还有另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他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就遇见了这个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一个女人一个女人被巫鬼附着。那么他整天缠着保罗这个保罗最后烦得不得了，他说奉耶稣的名要把他赶出去那么这个女人呢就离开了，那些人就 这里说他是被巫鬼所服的，那么那些人被他赶出去，他们就他说保罗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赶出去，那么他们的主人就不开心，因为他是有一些异能的，他能够给他们一些可能预言类似的东西，因为他们能够得力从这个女人身上他们就这样子的攻击保罗。那么呢保罗呢就因此就坐到监狱里面这个是保罗第一次坐监狱罗马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腓立比那保罗在监狱里，你们还记得吗？保罗在监狱里他不是跟希拉赞美神在监狱里面他不是唱诗歌赞美神吗？就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显出在腓立比里面他多么的喜乐，在这个城里面他虽然关在监狱里他是有喜乐，他还唱诗歌。那么喜乐呢也是之后保罗在罗马监狱写给腓立比教会这本书信里面的一个特点你可以我们今天我们查这个腓立比，我们是看到他是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那么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腓立比，是你可以从是在基督里的喜乐这样子你也可以看到一条线，因为腓立比里面这本书一个要字就是喜乐，他有常常说到喜乐那个喜乐呢从保罗在腓立比做监狱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有这个在基督里的喜乐那么之后呢他出了监狱嘛最后他出了监狱，因为神拯救了他，那么那个看守他的那个建筑他就因此看到哇这个他敬拜的神这么厉害，他也信了。那么他就这样子，就腓立比的教会就这样子就开始了。所以有这些这个有钱的这个很可能是犹太教的他这个吕底亚，因为他在那边祷告嘛，他可能是向耶和华神祷告他是一个不过他不是犹太人就是了，他是推拉城里面，就是亚洲里面的一个城的一个女人，有钱的女人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是教会的那个成员，是一个为罗马打工的一个兵他之后也信主了，因为在监狱里他看见神的大能好，那么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教会的一些特点我们看了。那现在我们去看这个保罗他这个教会对他的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是一个很富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刚才我们提到一开始的时候，那吕底亚那个金主他都信了主之后，听到保罗传福音，他就立刻要留保罗来回家吃饭他们非常的热情对待着保罗。那么保罗去到在我们去看第四章我们跳一下，我们去看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圣兽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好，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在保罗初传福音的时候离开马其顿他就 这个受到腓立比的供应啊，所以就是保罗第二次传福音去到了欧洲。那么还有呢，他说除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所以腓立比是特别显出爱心啊。那么还有第十六节，他说我在帖撒罗尼迦，保罗离开腓立比之后呢，下一站是在哪里？就是帖撒罗尼迦啊，他们都是在马其顿的这个省里面。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呢，他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对于传道人他非常的有爱心啊。这里我们要就提一个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的他是站立的立场是我做工啊，我是自大帐篷的啊。不过同一时间啊，因为他不要因着可能因着钱的问题，让那个这个听福音的人听到的人，他们受到绊倒其他人。他说我宁愿做工，我不愿意这个接受就是他不是他就是说他没有向这个教会要薪水，基本上啊。这个可是不等于保罗是他不接受神儿女的奉献啊。这个问题这怎么看这个教会跟传道人的之间的关系呢？你就看的一就是教会有这个责任，就是以爱心供应给服侍神的人传道人啊。这个是教会的爱心啊，弟兄姐妹的爱心。不过你从那个服侍神的那个传道人，比如说保罗的这个角度来看，保罗他不是教会的员工，他不是仰望着弟兄姐妹奉献给他的，他是仰望神，他直接对着神的啊，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啊。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方面弟兄姐妹要操练爱心，弟兄姐妹应该在这个金钱上是供应给服侍主的传道人。另一方面，传道的人不应该依赖着教会，他的心是依靠神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啊，保罗他是依靠的神啊。不过当他受到了弟兄姐妹的奉献，他心里就是满心的这个感恩的心，所以他就回这个信跟弟兄姐妹说谢谢，而且还提醒他们，以前我在帖撒罗尼迦，我在马其顿啊，你们一次两次差派人给我啊。所以他说愿你们的果子渐渐多增，归在你们的账上啊。这个是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他对啊关于他们对保罗的信爱心。好，那么我们还去看一段哥林多后书还说了一个关于这个金钱上，这个哥林多前不是，对不起，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还是说到了这个教会里面他们的爱心的问题。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九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好。这里是保罗跟哥林多前教会的人说的，他说好，我在你们这里做工，我没有受过你们的这个奉献的。不，因为哥林多腓立比教会，这他这里说马其顿那么应该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就说已经供应给我，我不足的他们都供应给我了啊。所以我们看见腓立比呢，他们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啊，他们这个爱心呢，甚至我们还记得吗？保罗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去哥林多的时候，他还在那边筹了钱呢，他还 黄弟兄每个主日都常常说的啊，弟兄姐妹也这个啊念把这个哥林多啊后书九章第六节啊念出来啊。那这个他不是为什么呢？保罗为什么他那边做什么呢？他们其实，保罗是要预备哥林多的教会啊，他要筹钱去，不是给他自己啊，他是他拿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时候有困难，金钱上有困难啊，所以保罗在那边就劝他们要。你们自己甘心乐意的租间等等哈，这个事情。那么呢，在这个事情上，腓立比教会，他在那边在特别的保罗记载，他说，哥林多后书啊。八章啊，哥林多后书八章，他这里啊，我们去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八章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我们来念，请。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贫穷之间还额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爱的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
好好，可以了。我想哈，我其实要点出来，就是说这里保罗说到，又提到马其顿的众教会的恩，他说他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极难困的时候，极穷的时候，显出格外乐意的厚恩。所以他们自己其实这些奉献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不是很富有的啊，他们也有他说这里是极困穷的时候，不过极穷之间，他说他们也愿意以爱心来奉献给在远处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其顿的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真的是一个爱心充足非常很好的见证的一个教会。在所以我们读这本书呢我们其中一个要抓到的点，就是除了在保罗身上，我们就在还要在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同心服侍神的种种的一些好的见证。刚才我们就看了一个他们以爱心以金钱去关怀传道人，也关怀其他的教会的这个见证好，我们再看几点，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有一点的休息那么保罗他其实呢，他不是第一次写信给腓立比的，他其实之前至少写过，还有写过一次。我们看三章的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所以之前他应该还写了至少一封信给腓立比，不过现在我们手上的就只有这一封而且保罗去了腓立比，第一次去了之后，他之后还再回去，以前第二次布道第三次布道他还去回去探望他们，所以他们跟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是非常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里面。所以在保罗也非常的这个爱这个教会，他没有认就是好像这个没有好像加拉太书，你看加拉太书他的原意很重啊，他说你传这个另一个福音的，你们就要受到咒诅这种的话。然后在保罗他没有这种的话，保罗还是充满着问安，他一章三节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都感谢我们的神他是用许多的这种的话因为他跟他们的关系是很亲的。而且你看保罗这里没有去证明他是使徒在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我是奉耶稣基督的旨意做使徒的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开始他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再需要 证明他是使徒，因为腓立比的教会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怀疑保罗是神所差派的啊，所以他跟教会之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这个看你看到一个传道的人跟教会他们彼此的相爱啊，真的是腓立比他们彼此喜乐。保罗看到教会这么好的见证，他们其中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说他们传福音啊很棒。开始的他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兴旺福音啊，这个他连保罗他说他都听到，就是所以他们啊这个教会是传福音爱心都很棒啊，各种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教会。那那现在我们好，我们想再讲一下那个教会的难处，然后我们就休息哈。那么教会难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他写信的原因之一。那他有什么难处呢？他有三个难处，三个难处，有一个第两个是在第三章，一个是在第四章啊，我们很快的去看一下。那第三章有两个难处，一个是在三章的二节跟三节，一个是在三章的头，一个是在三章的尾。头呢，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情应当防备邪论，
防备作恶，防备妄自行恶，因为真
正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说他这里就用了比较重的话了，他说防备犬类，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这些狗啊犬类哈，他们是防备他们做的，要提醒弟兄姐妹你要防备这一种的人。那么这种是什么人呢？这种是预备王子行割礼的啊，这个就是保罗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他遇见的这个教会常常遇见的问题就是律法主义。他去到哪里呢，就有一群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一直跟着他追着他，他就没有，其实保罗他为什么离开帖撒罗尼迦，他一直都给这些人追赶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因为保罗是传因信称义，他们说你们要行律法，你要行要受隔离啊，然后做犹太人要做的事情，要洗手，要进入犹太教等等，加拉太书就说这个问题啊，这里问题也有一些，不当然没有加拉太这么加拉太宗教会里面这么严重啊。加拉太是在亚洲啊，加拉太不是一个教会，加拉太一个是一个省，里面有很多的教会。腓立比是在欧洲，他这个教会里面呢，他说你们要提防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就是要你做这个做那个限制捆绑弟兄姐妹的自由，所以有。加拉太书跟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自由。那么第二个难处呢，是二章的下半段十八节跟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十八节跟十九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就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好，那这个是跟前面那一种人是完全相反的。前面那种人呢是律法主义，有他要给你规条，他要你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后面那种人呢是放纵肉体的啊，他说以自己的肚腹来当神啊，他们喜欢吃的享受啊，他们喜欢这个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他们就是走到一边是说你要什么规条，你要做那个犹太教的东西啊，你要守啊，以就是要信要人以律法啊称义，以律法以行为称义。那么这个是另一端的，另一端就是说你因信称义了，好，你反正都因信称义了嘛啊，他就走到另一端，他说我不在基督里得自由了，他就非常的自由。啊，他就有这种人的出现，啊，他是这个很太自由了，自由到呢，保罗甚至说他十八节说他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甚至说很重的话，因为十字架是说到主耶稣为我们做的啊，这个 这个救恩，这个恩典，可是他们就滥用了这个恩典啊。这个罗马书保罗已经全部解决了啊，就跟我们说了很清楚，罗马书哈、啊，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在腓立比里，还是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保罗提出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啊，教会弟兄姐妹里面的问题啊，特别是同工，而且是同工的问题。啊，而且这里是姊妹的问题，啊、姊妹，所以要啊打开耳朵听一下啊。所以就是第四章的第二节啊，跟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经。我劝有阿爹和顺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的人和我的人同歌功的，
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好，这个两个是姊妹尤阿爹跟孙路基，他们是保罗的同工。哇，跟这个大使徒，这个神重用的仆人同工啊，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不过呢，他们就有问题，他们说是同父一二的，可是他们之间呢？他们却有了摩擦，所以保罗说你要劝他们要在主里同心，他们没有同心啊，他们同工，可是两个女人放在一起就会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同工了所以就不同心啊。所以保罗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说吗？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他们就以自己的心为心啊，他们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呢，这个两个女人呢，他们就给教会带来难处。保罗听见了啊，可能是以巴佛提跟他说，我们不知道。总之他就写这个信说，你们要劝他们啊，不要这样子因着你们这样子的同工这个同工而不同心，影响了教会的见证。啊，这个就是保罗要解决的这个三个问题。好，现在我们休息啊，我们是3:38，我们这3:50我们再回来。现在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其实圣经的教导是既是讲基督的教会，也是讲丈夫和妻子，两个都讲。他不能说是极大道理只讲基督的教会，不讲丈夫
的妻子。他刚才分享的主要是耶稣跟父了，而不是基督和教会。
他说不，没必要离开父母。
嗯，不是，他不是说没必要。
其实这个是又讲婚姻，也是讲基督的教会。
对，
两个都是讲的，
对，两个都讲
的，对，不是说是极大的奥秘就是教会和基督。
我先把问题先问出来先。
他说那个是错，所以说我听完刘志雄这个东西，他是两方面都有，
对对，
都是有，
嗯，对，
因为这个神上帝的意思是让夫妻先合一，再去孝顺你的父母亲，
对。
所以说是需要离开父母，因为你不离开父母，你不脱离开那样的权柄底下，你无法夫妻做到合一。
是一定，就是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讲的不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讲的，就是反正把我讲糊涂了。就说其实基督是一定是离开了父才和教会，才最后才合一。但是他后期回去了嘛？但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离开了父，到了我们是的道成肉身了嘛？他本来是和天父。
他还有一个，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隔绝，因为 耶稣在自己苦难的时候，在自己郁闷的时候，他也去向父祷告，不是隔绝，他讲隔绝这个词完全是不对的。离开了父，不是说隔绝，
对对，
是他是带着自己的使命来，
对，
他是带着自己要被钉十字架，要去拯救众生的这个使命来的。所以说，并不是说隔绝，他讲隔绝，不是。
对，不是隔绝。那我们比如说我跟你结婚，我跟我妈也没有隔绝，
对，
就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不
是，
是
吧？
反而主其实主说，他约翰福音里说，我与父是原为一，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不是隔绝，其实他们是合一的。
对对对，但是只是说才形象上，好像他们就成了三个位格，一个是天父，一个是子，是这意思吗？
应该是偏的，他刚才讲的是偏的，这个东西正确的教导不应该是。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讲的那个军装，我觉得他后来又讲了他，我觉得白袍和军装应该是两
个，
是不是
分开了？
应该是分开的。
那个是
薄，对，白袍是不是应该指的基督的血帮我们洗干净的？然后军装应该是指
属灵的
圣
战，
对，
属灵的圣战，
对吧？应该是那个意思，是吧？
属灵的圣战，
对，应该不可能就是不是说
重点偏了，就是没有重点，这个不是错，就是没有重点，就是不是错，那不是那张讲的主题，那一张不是讲那个，
不是，因为他有讲到，就是如果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穿上军装，我就要下地狱。
对，他应用错了，应用错了，应用错了，
不对哈，
对，
那就
应用错了。
所以说，这个不能按照他那个，他今天讲了两个点，我觉得都是。
对，就是应用错了，
但是如果我不穿白袍，就是不被主的血洗，
对，那个，圣经里有两个袍啊，一个是，对，你说主耶稣的遮盖，就是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当然了，那个是没有主的宝血，我们就不能，就进入火湖了嘛。对呀、对。那么保罗在哥罗西亚以弗所，他有时候说到我们要脱下就我穿上基督，信我穿上基督，那个是说到我们怎么样在日常。在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怎么穿上基督，怎么样去做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个不是就是得救的问题，那个是成圣的问题。穿上呢，就保罗教我们要穿上基督。还有一个光明洁白的西马衣，那个是《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是圣徒所行的衣，那个就是另一个袍。不过这个如果把它，就是，不过就其实跟那，与佛所书六章那个兵那个全备的军装是两回事。对，他说的不是这个，因为全备的军装是说到我们属灵的征战，那个是他的重点，属灵的征战，那个不是救恩。那个不是说救恩，那个是我们怎么样跟仇敌打仗，所以应用错了。你们听得挺仔细的，听得仔细。其实我今天对，其实就让弟兄姐妹弟兄们操练，不过这样子点出来也好，可能私底下跟大家。
我觉得在这个特别是这个夫妻合为一体
的事情，对。他是两个都是讲的，
本身是两个都涵盖的，
对，
不是单方面只讲基督和教会，
对，
他是夫妻，因为人很奇怪，就是当你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父母是特别想参与到这个年轻夫妻的这个生活里，不管
特别是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的父母亲啊。
对，
他不管什么事他都想干预，
对，
不管什么事他都想参与进来，那就会，
对，
这件事情就会变复杂。对，所以说这个教导是对的，这个教导本身就是
神的心意，
设立婚姻实际上它就是你想要享受到婚姻的甜蜜，你就必须这样做。
对，特别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教导，传统都是你娶了媳妇，媳妇啊还是没有离开父母。
最常见的是中国人的夫妻吵架，往往是因为双方家庭
参与，
不是参与，就是你不能说我家里的，我也不能说你家里的
啊。对，
然后就是一提双方家里头的意思是两个人吵架，往往是这种情况。就是中国的夫妻很多吵架，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家庭。
对，我孝敬我妈不可以吗？
对对对，经常是这样。对，然后这个就啊，你们家人你不能提这种话，你一说上来，他就跟你说一大堆你们家人。这个往往吵架都是从这个开始。所以说神把这个婚姻，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婚姻，你想享受，享受婚姻，你就必须按照我说的这种旨意去做。这个是两方面的。
对对对对，麻烦吗？不能不就是就是它有实际生活的应用，也有属灵的意义啊，不是说只有属灵的意义没有应用，它其实有应用。
就是神他心里很清楚，一旦有老人的时候，这个家里头的沟通模式都是错误的。
对，
沟通模式都是错误的，一旦有老人，夫妻两个人的沟通模式就被打乱了。
嗯，对，
很多层面上是无法沟通的，但是没有老人的时候，两个人还能心平气和，主要是指信主，两个人还能静下心来啊。我仰望主，我迎着主，我跟你说这些话，你听不听？但是一旦有老人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做不到了。
所以神也很有智慧，离开父母。
对，
真的是，这个第一次听的人
很不
舒服啊！我明白了道理，真的是
人也讲孝敬父母，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子干？
对，
上次就张健，我跟张健讲，因为他在杭州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他们夫妻带孩子。我说圣经里头讲的，就是二人合为一体，要离开父母。
对，
他就很不理解，他认为你的说法是错。我说这个不是我的智慧，我要告诉你的这是来自圣经的智慧。我说很多为什么圣经说这句话，我说他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神早就已经预见到夫妻无法在一起，无法真正彼此接纳彼此宽恕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没做到。
确实是，
所以说他就下决心离开杭州嘛。虽然他的父母亲在杭州，
对，
但是离开杭州确实他们俩好很多，好很多。
远火不能就说就进水，还要进就是
远火烧不到这
样，远火烧不到进水。
原来文彦是什么？他爸爸妈妈经常给文彦脸色的。
是吗？住在一起吗？他们
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跟男
的给脸色，这个脸非常难看
啊，
就觉得文彦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那好了，张建就顺着他的爸爸妈妈了。那文彦还好了，还能忍受。那如果放到很多妻子是无法忍受，这个婚姻就很容易破裂。
加点水。怎么样？
对，
下可能要开始考试了。到现在你还没有一个人考好。
还没有一个人开始啊？
没有，对。
对，
其实不用急，还有两个月。
因为有点进去，他说要四十分钟，所以要慎重的嘛。
对对对，
因为四十分钟完了你知道，我一点进去我一看，我说先等一等，
等一下。
嗯，
还有他没关系的，可以到最后，就是最后几天也行，有两个月嘛。
关键是你把那个
他不是限后，
把那个推荐信的样本最好能找一个给我，我们做事情尽可能做得认真一
点。对对对对对，
免得到时候人家说这什么嘛，这推荐信写成这个样子。
我确实不知道。
对对，
我没看过。
就问问其他的弟兄认识的，我们也不认识里面的弟兄的。
好，等前堂看吧，有我们有人就是我们收楼的文件有问题，我就找学分的老师。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
这是啊。
哦，没有，我是，录音。
哦。
对，因为之前我是用 iPhone 那个他的耳机啊。
啊。
那我也可以，不过我一动呢，它吱嘎哒哒哒，它的很多声音。
啊。
因为它不是
专业的。对对对。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就尝试一下。
第一次。
第一次。
我以为你拿麦克风还得讲呢。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想录音啊。录音，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他问我没有来，而且是我自己的操练，自己在听，
再听一遍，
那么就看自己有什么可以改正的。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子做，这个有帮助。
OK，
为自己听，自己说就不知道，自己在听，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子说？
okay,
我这个觉得
okay, 太好了，下次我就拿着录音笔来录。
你有一个录音的
啊，录音。
不过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常我这个 iPhone 嘛，我就开了之后我就把它按关屏幕，然后就放在口袋。它之前还可以的，不过因为这个不是苹果出的嘛，它你按了之后，它几分钟之后它就不录了。
哦，
它不知道你要录音。
应该没有人，你试试，真的。它每次都是人打不开就走了，好多次我发现里面没有人的。
你们家明天去不去？
那个卡的比较死。
一会儿到哪儿问人家。明天那个牛头山。
去啊，去啊。
你不超
想？
去
啊，好好
好。
因对对对对，因我们因我们。
那个谁呢？那个石盖，我问石盖，你们确定没？
石盖
去
不了。
我要。好啊，我觉得。弄一个录音笔吧，你要弄一个录音笔。
录音笔
啊，录音笔就很专业。
哦，
张飞非常专业，他录出来声音也好，你回放的时候也容易听清。OK，
我去查一下，我就是用手提。我们去啊，去。
明天
骑
是吧？那我们也去。
啊。
你到哪就说怕你辛苦，因为。
哦，不是我，又不是我开车。
要走。
我没有。
你可能需要抱 Isaac， 担心是这样，是不是？
哦，我抱 Isaac 是吗？
嗯。
可以了，
年轻怕
没
关
系，运动，运动一下。
嗯，
你帮我放
几个人？你们是Sky不去？
那我就等你那个样本，
对
吧？
下可能他会是第一个，因为他说他已经预备好了。
OK， 他太厉害了，我们有点忐忑呀，我们还是有点忐忑。那天我上去。想要报名，后来想想算了，等一等。过了一次又想上去看了一下，我又说算了，就等一等啊。
为什么呢？
还有个四十分钟要过的，那四十分钟一过以后，你如果出了问题，那估计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他就是再往测试四十分钟。
哦，在线测试
啊，你要安静在一个地方，还不能受别人打扰。
对，
他四十分钟时间可能是限制的很死的，就像
考吗？
啊，
你有考了？
我没考啊，我上了几次了，我都退回来。我说稍微再想清楚。
选择题不是？
选择题。
不管你是不是选择题，你都得准备好。
不过是没有时间的，基本上因为我忘记几题，基本上是。你看了问题你就要答了，就是你没有太多时间翻圣经的。其实他因为他知道你可以，你我忘记了，他说可以翻圣经吗？
不可以。
不可以是吗？
没有时间给你翻圣经。
其实也没时间，他说可以跟不可以都没关系的。
对，你
其实没有时间翻圣经。
对，就跟那个托福考试一样的。
那是什么样的题啊？
没有，他就是圣经里他就是看你
常见的，而且选择
不知道。那天我在看一个考试，说亚哈王时代的先知是谁？
不会考那么复杂的吧？
我说哇，这怎么办？要不要先知师傅再重新看？
它有浅有深的，有几条是类似这种，
的
有几个，不过不多。它有一些是比较机要的，有一些是比较。 比较偏，就是比较少人知道，没有人去管。
我估计啊，就是说你基本上60-70%答对了，基本上都 OK。就主要也看看你的那个服饰经历啊，推荐的一些东西，他可能要综合
看。
他说，可能他考量的第一要素是，你将来要如果是个传道人，他可能是第一要素，估计是，这是第一要素要考虑。
没有，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过滤嘛，就是他不可能全部人都接了，因为你一定要对圣经有至少有一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一你们的水平没问题，不用担心。
我没有想着说只传道，这个是我的一个那个扣分，我觉得要，不过我甘愿啊，我甘愿弟兄们先上。
那不是那个，他的意思就是可能。就是这种有比方说有专门服侍的，也有那种职场服侍的，但是你服侍的话，就是你是可能做这个方面的话，他可能看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的目的很重要，不是你今天说你我觉得哎我做任何事情我
开始了。
基督学坊主要是针对传道的。
啊，开始了。
这是我觉得是。
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了，我们超时一点。看着什么事情？
今天刚念过。
今天是这个，我们说的很清楚，庆祝主复活，你怎么又变成了？
不是，啊、不是他说你要随便，你要又随便拿一个。来个
那个
那个
要面子
不一样，还是？杰姐刚才一听，哇，杜甫还能让我成名，就是那种。
我在看王刚。
我也在看王刚，但是我一瞅你就开始瞅大家看你。
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就
想。谢谢。今天晚上吃饭跟杜甫无关，我们只是庆祝这个下回来是吧？
这就是下回来。
好，弟兄姐妹，我们就来要开始了。 我们都回来了吗？好像少了几个人呢。啊，回来了。
去喝酒了吗？
哦 ，OK， 好。那么再回来了，我们就开始吧。 OK， 好，那我们再继续开始哈。那么现在我们去看一个事情，就是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跟这些传道人这些主的工人服侍主的人比如说保罗啊这个提摩太啊以巴弗提啊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巴弗提保罗跟这个提摩太他们彼此之间他们怎么样的去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们怎么彼此的同心，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关心啊。这里腓立比书有一系列的这样子的经文，我们就现在我们用一点的时间去看一下。好，那第一个要看的就是一章的七节，一章的七节。那在我们在这张纸里面，我打了这个要字啊，一个是基督37次，一个是喜乐17次，一个是福音9次，然后最后一个是一同，它有7次啊。一同，现在我们就是看一同啊，这些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同怎么样？究竟在一同的去服侍主，一同的去彼此的相爱啊，以基督的心为心啊。现在我们看这个事情。好，首先我们看一章的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便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的恩啊。
这个一同的恩啊，就说明了当保罗他在他这里是说保罗他在这个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他说他们对他们这个很有思念，他们保罗对这个教会常常的想到他们。那么我因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就是不管保罗是在坐在监狱里面，或者是在他在外面传道的时候，他说你们与我一同的恩，就是说因为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是同工的，虽然可能有时候保罗一个人自己出去，可是腓立比在金钱的奉献上他帮助保罗啊，跟他一起同工。所以保罗说其实虽然我是在就算我是在监狱里受捆锁，或者是我在外面传道啊，你们是跟我一起同工的啊。他说一起同工，现在我们就思考的是一起啊。他们虽然是这一个是教会，一个是传道人，他们可是这一起的去同工的。他们主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单只是保罗他自己能够蒙恩啊，他得到神的奖赏，他说连腓立比教会也能得到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神的赏啊。这个因保罗的服事能得到神的恩典。那么腓立比教会因为是在与保罗一起同工，他是以金钱供应给保罗他们一起的恩。好，第二个是一章的塞上去一章的五节，一章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啊。这里又有一个同心合意啊，很棒。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教会有许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一开始听见福音的时候，从吕底亚开始，他们说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一起同心的去传福音啊，这个很美的一个事情。好，我们再看二章，我们去看二章，二章17跟18节。
也是奇闻，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啊，这里很特殊的就是保罗与腓立比的众圣徒一同喜乐，他也叫腓立比的众圣徒与保罗一同喜乐。他说这里我们注意的就是一同这个字，一同，他们可以一起的去喜乐。保罗因着他们的信心，就是他们因着信心，他们在这万趣悲谬的时代做个神无瑕疵的儿女，他们显明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保罗说因着他们的信心保罗可以喜乐他们也喜乐，一同的喜乐这个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因着在主对方的这个对主的追求，一同的喜乐很美的一同喜乐。下面还有一个一同的是25节，一同25节，一起来念，请。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哪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这里有两个一同，一个是一同做工，因为以巴弗提他是保罗的同工，他的弟兄，他跟他一起服侍神他们可能在一起出去传过福音，或者是一起在腓立比，当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们一起同工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他们一起当兵。他把这个一起服侍好像当兵一样，当兵你就好像两个人就是很，因为你我的性命是，如果我们是一起当兵的话，我们是彼此这样子的，我们的性命是要比我要辛苦，我信得过你，你会保护我，我也会保护你，这种的同心，你知道吗？一同当兵这个真的是在主内我们应该有的这种的心态我们是跟彼此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同工，我们一起的我们是一起当兵的好，下面我们还是去看3章10节，那里又有一个一同了。3章10节，好，请。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仿他的死。
好。这里的一同是什么？一同受苦这个我们不大愿意看听见，可是却是神的话。他说我们认识基督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呢，而且要晓得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分享过圣经里说复活常常把死连在一起的，因为不死你就不能复活了吗是死而复活，圣经常说死而复活在约翰福音13章你说，12章你说，这个一粒麦子若不死，掉在地上死了，它就只是一粒麦子，它掉在地上死了，它就长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是生命的律，这个律就是你死了你就能长出许多的果子所以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受十字架的苦，一同效法死，好让我们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好，下面我们还是除了这个一同，所以我们还去看3章17节，还有另一个一同17节，请。
弟兄
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榜样行的人保罗叫弟兄姐妹效法他效法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保罗这里不是他骄傲，他说而是他因为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他说你请你们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是因为保罗他与基督的心为心，他基督是他的生命，是他的榜样，是他的目标保罗他愿意以这个自己成为一个榜样来带领着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另一个一同，就是一同效法我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彼此弟兄姐妹彼此当中， 我们可以彼此效法。那你看我们弟兄姐妹有，如果我们是灵命低的话，我们看的都是弟兄姐妹的污点啊，这个姊妹又吵又闹，那个姊妹又说话，这个弟兄又脾气又不好。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我们就看到哦，这个姐妹很温柔，那个姐妹很殷勤，这个弟兄啊，他这个很温谦卑啊，我们都看到弟兄姐妹的这个能，我们能够效法的那一部分。我们不要只看见弟兄姐妹的污点啊，哦，看见别人上的这个梁木，可是这个别人这个刺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就看不到。所以保罗这里说，我们可以一同效法保罗啊，因为保罗自己是效法基督的啊，我们彼此的效法。下面还有一同效法的这个三章的不是四章的三节，四章三节。好，我们请念。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免，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啊，这里有好几个一同，是不是？那同父一轭啊，一个轭原本是拿来盖在两头牛上面一起耕田的，就说明啊，我们彼此同工，我们是一起走的哈。我们是啊，如果他没力了，我帮他一下；我没力了，他帮我一下。我们是走向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然后他还有说到一同的劳苦，一同的做工啊。我们看见这个他们是何等的同心啊，他们一起服侍主，一起传福音，一起的相爱，一起的劳苦，一起的受苦啊，效法基督，效法保罗啊，效法彼此的效法啊，这个是啊，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啊，一同。好，下面我们就简单的我们去介绍一下每一章的重点。刚才我们说了嘛，这四章每一章有一个重点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去过一下，然后基本上我们今天就是可以结束了。那么第一个是什么？还记得吗，弟兄姐妹？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所以这个第一章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到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它是我们生命。一切的一切，那我们去看一章的八节，一章的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里保罗说到，体会基督的心肠。就是体会到基督的心基督的心他是爱教会的，爱圣徒，爱他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保罗他也是以基督的心体会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众人他学会怎么体会基督的心肠这个我们可以思考的，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对待弟兄姐妹中怎么可以体会基督的心肠，基督会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基督的想什么我们去体会他的心肠。好，我们去看十八节，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请一起来念，请。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因此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这里说到有人呢，他们传福音是为了加添保罗的痛苦他其实他们传福音呢，他们有这些示意，他们希望能够可能分灯结党啊，可能看不过。看到保罗，神这么重用他，他们有各种的私心要传福音，是其实要为了结党，为了一些人的原因去传福音保罗说不管怎么样， 就福音就仅是被传开了，因此我要欢喜，而且我更要欢喜。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以基督的性命为他的性命，他就算有人有这个对他有不好的这个想法啊，不过他看见基督的福音传开了，他就这样子的欢喜，他可以原谅这些灵命啊，这个还没有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对他的偏见，对他的不好，他可以原谅他们。他说基督的福音传开了，没关系，就算我受了一点苦，没关系。好，下面我们还是去看第一章的去看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于叫我得救。
这个得救不是说到他不是信主得救啊，不是说灵得救，这个是说他们能不能够从监狱里出来啊，这个得救。所以他说他保罗因为基督是他的性命，他对与基督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他能够，他感觉上他知道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也知道基督的灵圣灵会帮助他，他会离开这个监狱的，他有这个信心是因为他跟基督的关系。那么下面第二十节我们也继续去念，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刚才他说我知道这个基督之灵的帮助，弟兄姐妹对我为我的祷告，我会得救的，我会离开这个监狱的。可是他说就算我离不开，我不能离开，不管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知道他会离开，就算他离不开，他死在监狱里面，他说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以基督的性命为我们的性命。他不，基本上保罗就整个人他完全的这个投资在基督身上，他完全的不管自己了，他完全让基督做他的主，做他的生命做他的王。好，我们继续再看一章的二十三节。好，请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这个是保罗的心，离世他说立刻与基督同在，这个比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的事情都不够，就是与基督面对面的相比来说，都是成为黑暗，都成为了一个虚空的虚空啊。保罗的心是他渴慕立刻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这就是以基督的性命为他我们的性命啊。好，最后一个是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欢喜。
我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样一个心智，在内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好，这里他说不管保罗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或者他不在弟兄姐妹当中，他说保罗劝他们，你们行事为人要以基督的福音相称，你们有着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就是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彰显着基督他自己不管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神中用的仆人在啊，牧师在啊，传道人在啊，不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我们才要这个有一个基督的这个能在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行事为人当中不管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神中用的人，有没有一个传道人，我们都要彼此的能够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个是我们的呼召。好，我们再去看下面第二章， 第二章的重点是什么？
以基督的心为。
好，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可能就是说以基督，就是基督的心肠是什么，我们就应该是渴慕基督的心肠，或者是另一个比较明白的话，就是说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啊。那么这一章里面呢，这一句话是二章五节出来的。那么当然二章五节到十一节是整本这个以腓立比书可以说是他的高峰啊，他的高峰就是基督怎么降卑自己啊。那基督怎么降卑自己呢？这里有七个，如果我们去读的话啊，我们你可以把它归纳成七段啊，这里有很丰富的一些信息啊。今天我们我就把它一点的一点的重点点出来啊。你看啊，它怎么从一级一级，就好像主从高天一级一级的降下来，降到最后，降到这个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看它有七点，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那他开始的时候是与神同等的，可是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啊。所以谁说圣经没有说基督是与神同等的？有啊，这里就有了嘛。他与神同，可是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而已，因为他是他的身份是圣子，他愿意顺服。所以第二级啊，从最高那级，他是与神同等的。第二级他就掉到反倒虚己，他谦卑的自己。第三级他又下了一个楼梯，我们可以想想一个七级的楼梯，最高级是神宝座啊，我们的主一级一级的下来啊。下一级第三级取了奴仆的形象啊，成了奴仆啊，原本是神同等的，现在成了奴仆。第十级成为人的样式，变成一个人啊。人在诗篇说你比天使还微小一点啊，我们连天使没有天使的这个能力啊，比天使还小一点啊。在第五个梯，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啊，自己卑微。第六个阶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追到从宝座到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不是普通的死，而十字架上的死。十字架上是最羞辱的死，最残忍的死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从神到人到奴仆到这当犯人一样啊，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基督的谦卑啊。保罗劝勉我们，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个是保罗对我们的劝勉。怎么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保罗想了很多话，他说那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凡事谦卑温柔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许许多多的这些劝勉的话他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是神，可是他这么的谦卑自己我们还一天觉得我们有一点的知识，有一点的能力，我们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或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好，那么我想这个第二章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二章里面还有一个特点我要提一下的就是他提到这两个人，保罗他的两个同工提摩太跟以巴弗提那么他这个两个同工呢，我们也看见他们跟这个两个同工他们跟保罗的之间的关系我们仔细地看也是很宝贵的他们彼此的怎么样，保罗称呼他们为同工同兵一同当兵的怎么样关心他们怎么关心保罗，他们这个同工真的是很美我们去学习的教会的难处就是常常是不是弟兄姐妹是同工不是没有服侍的人，很多时候教会的难处就是同工们服侍的人一服侍起来自己肉体都起来了有追求的人可能是圣经读多了，知道神的话语多一点我们慢慢骄傲那么我们会带出教会很多难处。感谢神，这里我们看见三个人，一个年长的保罗，他一个年轻的提摩太，还有一个以巴弗提带病的 啊，他们三个人怎么彼此的同工关心啊，这个很好的榜样。他们能够这样子做，是因为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他们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好，现在我们去到第三章啊，第三章的重点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去看三章的我们从第七第八节嘛，看第七第八节啊，我们只筛选一些来看啊，第七第八节，好，请。只是我先前与我与我有益的，现在与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些话很宝贵啊！腓立比的话真的是太棒了，非常的激励我们啊，让我们说。看作凡事万事为粪土啊，以追求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啊，这么激励我们的事啊，万事世界的事，啊，干着粪土，啊，以追求基督为至宝，它是我们的目标，啊，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我们追求名利地位，最后就是虚空的虚空。因为最后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啊，都是这些都是短暂的事情。保罗他的眼目就是注重在主耶稣身上啊，不是我们不用做工啊，我们每天就变得很懒的人，不是，其实保罗是最勤力的人。